小的不得了，上帝管的事太多。圣经，耶稣只是为了拯救我们人类而来，所以耶稣身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子，对吧？人子就是人类之子，神子呢是上帝之子，他身上有两重性，一个就是上帝的属性，一个是人类的属性，他一方面代表人类，一方面代表上帝，所以说他就是上帝和我们人类之间的桥梁和中保，唯有借着他，我们人类可以认识那位上帝。我们都是形而下，上帝是形而上的，形而上跟形而下是不能沟通的，而借着耶稣这位一身兼任神和人两种性情的，才能沟通。这就是传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圣经的奥秘。所以我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神的真情，所以神的真情，上帝的真情可以流露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流露在天地间，这是我们睁开眼就能看见的。你看到阳光、空气、雨水啊，土地、植物、动物，看到良辰美景啊，你看到这些东西，你都要感谢神，因为没有一样是咱们人造的。在咱们人类没有出现之前，这些东西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上帝怎么造的？先造的这些东西，先把我们这些东西预备好了，才把人最后造出来放在那儿，对不对？养鱼也是这么养的，就先把那鱼缸都配备好了，水放上，空气弄好，温度调好，才把鱼放进去，对不对？没有说先把那鱼嘣扔到那儿，然后再灌水。上帝，你看这个圣经上讲，上帝造的时候就是这么造的。他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才把我们放在这儿。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习惯了，习惯到什么地步呢？根本就不认了。说中国人以孝为本，咱们现在一点都不孝敬我们的上帝。过去中国古人在祭祖的时候都是怎么祭啊？上帝是主祭，然后那个什么尧帝、舜帝，那是配祭。中国的五经里边，那个像《尚书》《诗经》里边都记载的说，他们的祖中国人的祖先是来自上帝，没有一本五经记载说中国人是猴子变的。你知道人类历史是怎么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开始是口头传说啊，我听我奶奶讲，我奶奶听她奶奶讲，这样传传传，口头历史。然后后来创造了文字之后，才把那个传下来的那些故事，用那个最初的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是各个民族最古老的那些古经，可见没有一本古经里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本古经里边有这样传下来的传说，说他的祖太爷尾巴上，后边有尾巴，然后慢慢退化，没有。各个民族从口头历史到文字历史，那个第一笔记下来的全是来的上帝。而现代科学从1987年，西方科学家就发现了遗传基因学，发现了一个什么奥秘呢？整个人类的基因来自同一个人。你们在座有很多人听过这个理论，整个人类的基因是来自一个人的基因。结果我今年4月份回国，回来的路飞机上，我就拿到了一份上海解放日报，我一翻到一个报道说，那个新华社消息，4月28号消息，哎，什么消息呢？4月28号，这个日子真妙哎，是我爸爸去世的一天，也是我受洗的那一天。哎，我一看4月28号消息，我就觉得很吃惊。我一看下面什么呢？他说最新的中国科学家最新的基因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不是北京猿人进化来的。这进化论被中国人自己否了。也就是说我们宣传了半天那些什么化石，什么山顶洞人，什么那什么元谋出土的那些什么船，跟现代人没有关系。什么呢？说是证实了1987年西方科学家所发现的那个全人类是来自一个人的基因。你说科学可靠不可靠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特别崇拜科学，但是你知道啊，科学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 今天的科学说不定明天就不科学了，而圣经是永远不变的。你最后爬呀爬呀爬到这儿，你才发现圣经上是对的，上帝最初只造了一个亚当。如果圣经上写的是当初造了俩，那这个理论也不对不上口。那一段圣经理论就是只造了一个，那有人说是男的，有人说是女的，那圣经上讲就是先造了一个人，亚当夏娃什么呢？是他身上取出来的肋骨。肋骨这个形容啊，而且有的基因学者说，如果让他基因复制的话，他人身上最活跃的基因在哪里呢？在贴近心脏的那个肋骨，一定要在那儿取出那个基因来搞基因复制。所以说那个基督徒学者啊，他就认为那个亚当取出亚当的肋骨到夏娃，实际上是上帝用了一个基因复制术复制出另外一个一半。所以你知道这东西很有意思。所以如果说到这儿呢，就是扯得远了点儿。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一切天地之间都不是胡来的，天地有情，就是说它有大智慧，有大爱在拖住我们，有大能在拖住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源头。我们人是追求必然性，我们人是追求价值和意义，追求人生的目的。你想一想，我们这些追求必然、追求价值、追求目的、追求意义的人类，竟然是没有必然性、没有价值、没有目的瞎创造出来的，有这种可能吗？没有。那个被造物越高明，越说明什么？说明那个造它的越伟大，对不对？如果你发现一台电脑啊，比那个算盘高明吧，你就知道哦，这个造电脑的人比那个造算盘的人要更高明，对不对？所以说人类的每一项伟大，我都把它归给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一旦归给上帝，马上发现人类的渺小。所以天地之间有真情，上帝在养着我们。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朋友们，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从明天开始，你呼吸的阳光，呼吸的空气，享受着阳光，沐浴着这个海风啊，你吃着用着地球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要有感恩的心，你都要觉得你知道你自己活在神的爱和能，神的大爱和大能里，要知道这一点。不要用英文一句话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是吧？你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老子有一句话叫做太上下不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代化的那个至高的掌权者是道，宇宙至高的主宰是道，我们人类根本不知道它存在。但次一等的我们才去啊，才去害怕它，再次一等的我们再怎么怎么着。他说悠悠然大道之行，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不见摸不着，他悠悠然的，你看不见摸不着他，但是呢这个大道在行，在运行啊，在做事，在做工，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了，事情办妥了，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全给你安排好了，连你的鼻子眼上也弄好了。哎，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皆为我做。老百姓说没有人做呀，这不是自然吗？这自然这个词怎么来的？老子在用这个自然这个词的时候是讽刺人类，你是瞎子，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自然是看惯了的神机，做得真好。所以我在这儿讲老子讲庄子，我绝不是有的弟兄姐妹误解我，对呀，志明，你谈耶稣的时候干嘛讲老子庄子？我只不过是拿来，我为什么讲花啊？我为什么讲阳光空气雨水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讲那个讲尼采啊？所有这些引证都是要引向一点，上帝爱我们， 耶稣把这种爱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触摸到这种爱，可以领受到这种爱，可以进入这种爱。不仅中国，不仅希腊，不仅这个南美，不仅南非，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们最古老的那些经典里边全有赞美上帝的话。不仅这些古经有，你如果真的认识了神，你在外边走，你可以指着任何一个自然的创造物来赞美神，都有神的启示，这个话就是神的启示。但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耶稣，是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这很简单，就没有我们的传讲，就没有这一切。所以我说的是什么？上帝的真情，第一就是充满了天地之间，天地之间。第二，上帝的真情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我不能说充满，也流露在人间，不仅在天地间、自然间，而且在人间。人间在哪里？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中间。你到哪儿去找这么一块啊绿洲，找这么一块安静的啊净土？你找不到。你走到世界上去，全是竞争。有没有友谊呢？有，但是这个友谊不能跟利益冲突，对不对？你如果跟利益冲突，你这友谊一定不行，经不起利益。列宁有一句话，我们的导师列宁啊，共产党的导师列宁说什么？他说，哪怕几何真理、几何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否定。在这个世界的利益之上，没有在教会是爱之上，是上帝的爱就是一切。这是我亲身经历，真的来到团契，来到查经班，来到教会，跟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在一起，我才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跟那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这里都是神的爱。所以大陆有一首诗歌，大陆家庭教会，我们那边的团契洛杉矶就唱它，他说这里有神的崇拜，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你注意听着，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啊，人欲横流啊，乌烟瘴气的这么一个啊，拼命的享受，这么一个拼命的赚钱这么一个世界里头，基督徒们在农村，在那么偏僻贫穷的地方，他们唱道说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虽然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那个纸醉金迷啊，没有这些，但是在一个小破屋里，甚至在一个山洞里，甚至在牢房里，有什么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有一次，严家琪先生到我家里去，我给他念这首歌，我念完之后，他在那儿哇哇的哭，他的眼泪不停的流，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完了以后，他说中国有希望，中国有希望，中国还有这么真诚的人。因为在中国大陆现在真的，你去找真情，你能找到吗？我回过三次国了，我本来想跟我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当然首先是我家里的人，来叙叙情，来寻找我向往已久的那个乡情、那个亲情、那个友情。我们离开家这么多年了，回去都想寻找的是这个情，可是回去没有。回去一见面是什么？投资，出国办出国帮忙，搞关系，包括自己家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哪里有真情？你看今天我去了教会，教会里有真情。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我们在一起说了没几句话，那个同学就悄悄告诉我，他说我也信了耶稣， 当他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祷告。那一天是五个人，我们在一起祷告，一祷告祷告到夜里十二点，一祷告我们就哭。一开口就说，他说：“天父上帝啊，十年前我们是一起搞命运的战友，没想到十年后你在太平洋的两岸都让我们成了你的儿女。”一祷告就哭，我们就为中国祷告，在那里为中国祷告，为我们的同学朋友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那里就有亲，有真情，而且这个情是这么样的无限，这个情这么样的无条件。所以你知道啊，人间有真情，就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信上帝的人，他才有这种真情。在教会里我看到，不管走到哪个国家，不管走到哪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在一起真是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没有那种狡诈，没有计算。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怎么爱他们，他们知道每天，你说这个吃饭感恩呢、啊、有的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好死板呐、啊，走形式啊，装模作样了、啊、是不是啊？有人说你们吃饭之前都要祷告，我今天跟朋友们讲，我说这不对，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不是为那个做饭的人祷告，不是为那个做成了的饭祷告，我是祷告什么？我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没有一样是人造的，你这人你连个米粒都造不出来，是上帝让大地生出五谷，是上帝让地球上满了生命。说有人说我们现在科学很发达了，我们可以 copy， 叫克隆，对不对？克隆猪、克隆牛，我们可以克隆。你吃的这些菜不好都是克隆的吗？但是我告诉你，克隆是什么？克隆就是 copy， 对不对？就是复制。你可以复制，但是你得造不出来。我太太可以帮我 copy， 可以帮我复制我写的文章，可是我写的文章她三倍的写出来。我们人类差得太远，连我们复制的这点能力、这点智慧，还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吗？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来蔑视上帝，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来背叛上帝。耶稣来了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在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悔改了，就知道神是爱，我们就活出爱来，就有真情。说人间有真情，你要想寻找真情，你要来到教会，你要来到团体、查经班，你要认识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无条件的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挣钱，对不对？”我们在北京的，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要是奉献一点钱，我就沾沾自喜。为什么？因为我竟然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而且要登报广播表扬我。有一次我们要的广播，我们要的登报，我在我们学校里我奉献了80块钱，80不得了，那是一笔稿费，一篇文章的稿费。我收到之后马上就奉献了一个宿舍着火的在那么一个宿舍发布上面。结果那个校报的那个编辑追着我，不想说你是谁啊，我们要登你的报，登名。我说千万你要登就把钱还给我。我那时候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你看我这个高兴啊，我这个自豪啊，我觉得我是个无名英雄。哎，我比那个捐了10块钱给登报的人高伟大多了，骄傲的不得了。这就是人。但自从我认识了神之后，你说我信主这8年多，我奉献多少钱？奉献的多了，基督徒如果按照1/10来奉献吧，就多了。在中国可以盖一座小学了，可是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没有人登报，没有什么。不仅如此，我这么奉献，我回到家还认罪祷告，回到家我还跟谁说我真不配，我真是个肮脏的人。基督徒 哪里有基督徒，哪里就有真诚，哪里就有奉献，哪里就有因为有认罪悔改，有新生命啊，这是新生命。所以说在人间你能找到真情，就是在上帝的儿女中间，这是一个家，这个家上帝是家长，是父亲。然后这些儿女们为什么叫弟兄姐妹呢？因为有了共同的父亲，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在中国大陆这几千年啊，杀来杀去哪是弟兄姐妹，杀来杀去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天赋。既然没有共同的天赋，当然呢不是弟兄姐妹了。那教会为什么都称弟兄姐妹呢？我特高兴有人叫我远弟兄，我特别高兴。千万不要叫我远牧师，我不是牧师，这一辈子到我死就跟我叫远弟兄，我高兴死。为什么？你是我的弟兄。你说弟兄这个词有多深的含义？我们有共同的父亲呢，他共同的爱我们，我们吃的用的全是他供养的。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大家庭，人间有真情，这是上帝的真情的第二个地方，就是人间。第三，上帝的真情在哪里呢？在家庭里。凡是信了上帝的人，他的家都和睦。因为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原来跟我太太打了一套，这个你们在座的有人知道，看那个十五的月亮，看十五的月亮只是说了一点点，我们没有全说。因为当时拍的时候呢，采访我太太的时候不让我在场，采访我的时候不让我太太在场。我也知道他们采访的时候千方百计的要挖那个最啊什么地方最动人的地方啊，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咱们说话了都小心点，别乱说，到时候电影上放出来可就后悔来不及了，因为我们都留着呢。其实真是我们打的比这厉害多了，都打的比这厉害。我们在北京闹离婚，闹得很厉害，他家里也劝，我家里也劝，谁劝都没用。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们信了上帝，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早离了，我们美国这个地方早离了，我女儿早就成了单亲的孩子。所以现在每天当我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昨天我吃完饭我要刷碗，我太太说你别刷了，看我太累了，我就坐在旁边的桌子看着他跟我女儿一个刷碗一个擦地，我就在旁边，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看着你们两个这样，我就感谢神。你不然的话，我没有现在这个家，真的没有。我的脾气坏得一塌糊涂，我是一种遗传病，叫做精神分裂症。我爸爸就这种病，我爸爸这个病一犯的时候，他会把被子撕得一条一条。我当年在北京一犯这个病的时候，我会什么值钱我砸什么，我把彩电用磨刀石去砸彩电，彩色电视那时候在中国贵得一塌糊涂。然后呢，我会把我太太最喜欢的那身衣服裙子用剪刀剪。我这谁能跟我过呢？我对我太太不放心，她晚上加班，我偷偷的跟着去。都是病。我感谢神，我信了主之后，我认识了神的爱，我觉得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经历。我的灵跟神的灵相通的。我晚上读耶稣，我向他祷告，我灵修。这样时间长了，我的心就变了。我觉得我自己那些磕磕打打，我心里边那些肮脏污秽，就被清除了。我现在理解了什么？耶稣的血怎么能洗净我的罪？我现在才明白。所以说，信主不是先明白了道理才信，而是你先信了，你经历了，你才慢慢明白这些话。所以我看到我们家。原来我看到我太太的生气，我看到她那个样子就生气。原来在北京就是我看到样子就生气，忙忙乱乱，忙忙叨叨，那个就是一点都不稳重，一点都不安静啊。这个，你看她那个提包，你把她那个提包打开，里边像个杂货店似的，你找什么也找不着。我就看不惯她，什么都我都看不惯她。 但是前些日子我就看着他躺在床上，他原来报税嘛的，他是做会计报税，累得一塌糊涂。回到家之后，躺在床上吃完饭读圣经，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我就在他旁边看他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我就掉眼泪。我就看他越来越苍老，真的越来越老，脸上有皱纹，有黑斑，这个头发越来越少，也白。可是你知道，我非常的爱他，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掉眼泪，我从心里爱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上帝给我的那一棒，他这样的操劳，这么能干，这么我原来认为所有的那些缺点，现在都这么可爱。你知道，我知道这是神的比，因为我们同感一路，同感一路。当然，我身上也有，我还是有我的毛病，他有他的毛病。有时候一些小争吵还是免不了的，是吧？哪有这个勺子不碰锅的呢？但是你知道吗？永远不会再发生过去那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真的彼此相爱，而且这种爱是有天根的爱。是有一个大爱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在一起祷告，晚上啊，跟我女儿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分享神的爱，神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天天这样，你那个日子真的是很和睦，很甜美。所以我知道一点，神的爱，神的真情可以充满一个家庭。可以充满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这个神的爱，神的真情在你家里，你家里哪怕家财万贯，你也可能是不幸的。我看到有很多富有的人家，因着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的爱，他们彼此不能相爱，他们彼此抱怨，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他们的屋子里是冷冷清清的，因为他们屋子里边没有祷告的声音，没有赞美的声音，没有读经的声音，没有分享交心的声音，他们的屋子是空的。前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觉得我们的房子里面有神的充满。我说虽然这个房子啊空空荡，因为我们新搬了一新房子，空空荡荡的，就我们三口人啊，楼上楼下的空空荡荡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神楼上楼下各个房间都有神存在。他说对，我也是这个感受。你知道神的爱是真实的，它可以流露在你的家里，可以表现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可以使你的儿女能使你放心。还有神的爱第四个流露啊，它不仅流露在天地间，不仅流露在人间，不仅流露在家庭里。最重要的一点，神的爱会在你的心里。我为什么讲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连你的家都帮不了你的，连你的家人都使你觉得无助，误解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疾病有可能发生的，最后一个死亡。在这些问题面前，你的太太都帮不了你，你的丈夫都帮不了你，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神与你同在。我没有得过大病，但是我在工作中我会有时候非常为难的事。难到什么地步呢？难道所有的人都误解你，你的同工误解你，周围的人误解你，太太都误解你，我太太回到家都责备我。前些日子就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有一天我说现在我是四面受敌呀，因为我在要跟恶魔征战，跟批判中国的那个龙呢，我要拍这个电视系列片《神州》，快到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征战。我说谁都不理解我，谁都在攻击我，我说只有耶稣 是我最后一个同工，是我最后一个贴心人，他永远这么了解我。那我就跪在那儿向耶稣祷告，我一祷告得到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安慰。那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她说 Daddy 我还理解你啊，我女儿很小，才十多岁，我说你还小，你不理解。我也有耶稣，当我打开圣经，当我来到耶稣面前，我看到耶稣被人吐唾沫，拿鞭子抽，拿枪杀，他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却被我们无缘无故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时候耶稣没有一句怨言，耶稣依然像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沉默无声。到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切都不解，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跟耶稣同在，我非常好。我觉得我比不上耶稣的十万分之一。耶稣所受的误解，耶稣所受的冤枉，所受的苦，给我们垫底。我们什么样的冤枉误解都能受，这叫十字架，这叫十字架。哎呀，我觉得耶稣真是我最后的磐石，最后的指望。所以说那首歌我是最爱唱，除你之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之外在地上也没有可眷恋的。这首歌只有当你遭过患难的人，你才能体会这首歌的力量。你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吧，说一点都不绝对。等你到最后的关头， 不管是你生病到最后的关头，你死亡面临死亡的时候，或者是你面临全世界都误解你的时候，等整个不管怎么说，到你在精神上、心理上、肉体上、生命上各方面、道德上，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除他之外你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别无朋友，除他之外别无指望。这个时候按人的眼光看，你是最可怜的人，最痛苦的人，但是在神那里，你是得到了最大安慰的人，你是最幸运的人。你甚至幸运到这个地步，你会说，耶稣啊，我感谢你，我竟然可以有资格和你一起受苦了，我竟然有资格来背十字架了。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十字架不是谁想背起就背的，你要想背十字架，你要有资格才能背。你如果不够格，神不把十字架放在你身上。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说世界已经被你扔在十字架上，然后神才把你的十字架给你，把你钉上去。这保罗讲，你如果没到那个地步，没到那个把世界都看透了，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了，耶稣当年就是把人都看透了。耶稣说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人，当然他还是爱我们，他并不是看透了啊，看透了不理我们了，或者是审判我们，或者是毁灭我们，不是，他看透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个需要拯救的人。所以当我们被人误解的时候，全世界都误解我们，包括我们的亲人，最亲的亲人都抛弃你，都误解你的时候，你仍然靠着耶稣可以有指望，有盼望，而且是大盼望。而且这种大盼望的结果是不是让你啊不理那些人了，而是什么呢？让你去怜悯他们，包容他们，去爱他们。当你这么去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误解都会化解掉。神这个力量非常的伟大，什么力量都没有人心的力量伟大，对不对？人心如果不动摇，全世界都动摇不了你，而能让你的人，让你的心里边坚定的，没有那位赐你灵的上帝。因为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我们的灵来自上帝，靠着上帝，归回上帝。耶稣就是要让我们重生，让我们的灵再活过来。所以你知道，这个上帝的爱，上帝的真情，最最要紧的是充满你的心。 住在你的心里，使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有一首歌就是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你，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是吧？是你的手牵拉着我的手。你知道，当人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这样。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人间的任何理论、任何科学、任何亲人都帮不了你的忙。但是你如果是靠着耶稣，你就可以蔑视死亡，因为耶稣说：“凡信我的人，必永远活着。”这是信，这不是科学，不是理解，不是逻辑。靠科学、靠理解、靠逻辑，现在你达不到这一步，你根本不明白谁为什么向你说这个话，就好像你不明白宇宙之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是凭着信。所以耶稣每次都讲：“你信吗？”耶稣每见到一个人都问：“你信吗？”那个人如果说：“主啊，我信。”耶稣马上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每个人都是这样。耶稣从来不问你，你理解没理解呀、啊？你弄明白了没有啊？他问你信没信？因为信是我们心灵的一个动作，而理解是我们头脑的一个动作。我们通向神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信就是你的心一动，好、哦、刷就进去，然后神的真情马上就进到你心里去。你睁开眼睛再看的时候，阳光是爱，空气是爱，雨水是爱，你的爱人是爱，甚至你不可爱的原来你们不可爱的那些人都变得可爱了。从此你活在一个爱的国度里，爱是没有敌人的，对不对？爱是没有敌人的，所以爱是不可战胜的，对不对？所以爱是天下无敌的。从此你是一个天下无敌的人，不是打出来的，是不打出来的，是爱出来的。所以说耶稣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说，把老虎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就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赐的。他的应许全部都能应验，只要你信，只要你的心灵用你的心灵去信他，你将来你就尝一尝他的滋味，那个真情的滋味。你在天地间能看到，在人间你可以尝到，在家庭里充满，在你个人心里边永远与你存在。我们一起听说祷告。